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6日。现在山洪爆发，山体不稳，洪水也在肆虐，出山的修道人前所未有的多起来。我看见了一位修道人，修了1200年了，公住没有出三界，他与三界的神灵有些许往来，谦称自己为小仙。他几次在我面前远远地出现，我们之间有交流。这种交流就是一种思维传感，他发出的思维要表达的意思我知道，我的回复他同样知道。这种思维交流是瞬间传达，是一种立体思维的能量传递。那么我们之间交流了哪些话题呢？第一次的话题是劝修大法，大致是这样的，我看见了神仙，片刻后我发出一念，修炼按照宇宙特性去修是非常快的。他远远地还以一礼，说吾素尊吾师教诲，吾改志意。我听了不再言语。第二次的话题是活摘器官和劝修大法，他远远地出现，我看见他，他说你们的人有的死得极惨，早挖心泡肚，尸骨无存，但是总有一团光明物质在照着，吾数见不显，他们的去向五意不明。我说修炼的理和世间的理是反着的，修炼人即使遭遇极大苦难也是有好去向的，因为有大法师尊在看着弟子，大法修炼人不归三界管。这样说，如果他们的去向被您知晓，你会做如何选择？神仙凝语，片刻后他说，如果我看到他们的光明去向，许多的山中修行人看到他们的去向，也许会有所为，当然亦可无为，因为毕竟都有本门师父留下的戒训。我说，我知道有的修行人改变了自己的志向，走进了大法，他们长功极快，远远地超出了三界。第三次，他说，我知道你在千年的轮回中扮演的角色，我一次次地看见你辗转轮回，直到你走进大法修炼，我曾经看见你飞速地长功，很快就不知你功的高度，我极为震撼。我说，在大法中修炼，要求心性的提高，长功是非常快的，而且大法弟子的来源有的是非常高的，高的不可思议，如果提高的不快，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。他说，你们是极为特殊的群体，善良无私，为了别人置自己于苦难，但是你们的人心也是不少的，就这样你们居然能修炼，不可思议。我说，你看见了我的轮回，也看见了我的修炼，却仍有迷。我的师尊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了，李白言白的法，看来神仙真的被迷住了。第四次，神仙说起了魔官，他说这个朝代魔官很多，位居官位的大大小小的官员，许多人的额头都有魔的受记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人了，他们像地狱的鬼一样对待你们的人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死后堕入地狱，要遭到地狱恶鬼更残酷的对待，你们的人真的死得很惨。我知道山中的一个修道人，他与一位大法修炼人有缘，他忍无可忍，打破了封存的山洞，出山救助了你们的人。我关注了他出山后的整个过程，他用功能定住了恶人，救出了大法弟子，后来他被一团光明物质包围，我看不到他的具体情况了，这件事情在修炼界是个不小的事情，很轰动。我说， 现在的政权就是撒旦政权，无恶不作，他们仇视、诋毁、屠杀修炼人，报应如影随形，他们离地狱很近了。这个时候能帮助大法弟子的人，也在为自己的未来前景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，会有很大的福报等着他。在这个时候帮助大法弟子的修道人，如果走进大法，那是非常幸运的。第五次，神仙说，其实有许多山中的修道人看着你们，有时也看不起你们，你们人心不少，杂念纷纭，居然还能修炼，他们心中不服。我说，其实您的心中亦有不洁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有那么多山中的修道人在关注着世间的大法修炼者，天上、地下，关注的目光真多呀。其实我对您的疑惑是有答案的，如果您愿意听，我倒是可以尽自己的理解去说一说的。神仙说，可以，我疑惑很久了。我说，那些修道人，甚至有许多大神，是因为被迷在以往的修炼形式中，看到大法弟子人心多，就看不上大法弟子。我的师尊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李洪志是以常人的表现形式，是以常人的身体，全宇宙生命最低的语言，人的语言，而且是人今天最浅白的语言和修炼的最低形式，气功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，迷住了宇宙中的一切众生。在大法师尊揭秘之后，我们才知道以往的修炼形式都是在修炼复元神，主元神和身体成为了载体，其实这对修炼人来说是不公平的。现在宇宙在成住幻灭的过程中，早已走向了灭的末后之末，一切都在往败坏中走，恶大于善。你们也看到了那些执政者是如何在迫害修炼人的，如何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冰冷的编号，最后惨死于世间。宇宙中有许多超常的生命，比如山中的修道人，看到了迫害无所作为。我如果说旁观者即为纵容者，你也许不赞同。我的师尊在《红银二无题》中说，大法看人心，世人要清醒，神人鬼畜灭，位置自己定。我觉得我师尊的话是点给宇宙中一切众生的。有的修道人的公柱冲到银河系以外，可是却没有接引他出三界的。有的修道人的公柱在三界的不同层次中，现在出山的神仙很多。除了因为灾难牵扯到修炼环境，还有一点是因为这些年所有的修道人层次长进极慢，几乎看不到在增长，这是所有修道人遇到的瓶颈，他们心中有感，不知原因所在。其实大法师尊在早期传法时，有许多修道人出山观看，有的远远地看着，有的甚至与大法师尊对话，惊奇于大法修炼者修得快。但是到1999年7月20日后，许多修道人的思想变了，他们默默关注世间，有的看到了天上的神仙在参与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，以为这是天意，都袖手旁观。你们看到了许多的邪恶因素在压向大法弟子，以为大法弟子必垮。20多年过去了，你们目睹着一切。大法在世间立足，大法弟子没有倒下。你们看不到我们师尊做的事情，可是你们看到了大法弟子做的事情，看到他们在展现神迹。你们打出能量通道，在关注大法修炼者。大法弟子在世间修炼，你们一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超常，另一方面你们也看到了他们未修去的人心，这两方面的表现让你们困惑。大法师尊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弟子的修炼状态。作为你们来讲，正实法与救人的同时又是个修炼的人，修炼的人有人心在，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神，神怎么修炼？神修炼不了，只有带有人身才能修炼， 那才叫修炼。正因为有了这个人身，有了修炼的机会，有了提高的机会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特别是大法弟子又带着那么大的使命。所以在修炼中，无论产生什么样的磨难，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都不能改变。如果你上午看到我在正念中神通大显，觉得了不起，晚上时看见了我与家人亲切的交谈，或者发现我对别人不满，生气了，你觉得不屑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师尊给我们安排的在世间修炼的路。大法修炼者不避开复杂的社会修炼，明明白白的在世间练，明明白白的在修炼自己，在利益中，在情欲中，在迫害中去各种人心。有人心能修炼，但是得去掉人心，逐渐提高上来。大道无形，我们师尊给我们安排了一条最好的修炼主元神的路。大法师尊知道你们在关注大法弟子，师尊很慈悲，没有切断你们打出的通向大法弟子的关注的通道，因为那是你们唯一的对世间感兴趣的事情。所以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提醒大法弟子，这宇宙中关注你们的眼睛啊，多到了你都想不到有多少，那个粒子里都挤满了眼睛，最小粒子都挤满了眼睛，宇宙的一切生命都在关注着大法弟子做的一切，神都在看。有这么多的眼睛在看着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又是不设防的，有好信息希望传递给世人。有的修道人看见大法弟子和神仙交流，觉得诧异。你们知道，有的修炼人看见了瘟神、司灾神，写了文章，许多修道人在关注。你们觉得这个修炼人的人心也是不少的，可是在世俗中修炼，没有人心，这尘世是待不了的。所以我们的师尊是从微观中在改变着弟子的身体。你在关注我，也看见了我在供奉师尊的像，我看见了我们师尊的微笑。即使我有许多人心时，觉得愧对师尊时，师尊依然是微笑的，师尊慈悲宽容，一直在点化看护着弟子。这样的修炼形式是前所未有的，也是你们不能理解的，也是其他法门的师父不敢放开去做的。世间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曾经都是大法中的人扮演的，他们走过艰辛，奠定了文化，他们辉煌过，荣耀过。你们只知道大法弟子的过去，不知大法弟子的来源。他们经历了天界的层层安排，他们走过了无数的大穷，他们也经历了三界的开创，他们演绎了人类的历史，奠定了神传文化。山中的修道人清清静静的修，成就的是自己，大法弟子要成就的是众生。我说完后，神仙默默无语。晴天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二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日。在与神仙对话时，因为神仙说，你们人心不少，也说到山中的修道人看不起大法弟子。我想知道大法弟子有哪些执着令人不能释怀，为此我发出一念，希望神仙把这些执着列一列。结果我就看到了那张列着意见的纸。那些意见不是一个修道人提出来的，而是几个修道人的意见组合。其实我们修炼人也知道那些人心，这些心有妒忌心、争斗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、感示心、执着自我、掩盖、不会修、脾气坏、安逸心、怨恨心等等。 随后，我看见了五个修道人，他们都是修了千年以上的神仙，修的时间最长的有6700多年了，穿着紫色的道袍，须发皆白，修的时间短的也有1000多年。在和神仙的对话中，我们交流了如下几个问题。一，关于情的问题。一位神仙说，你们那里有些人不会修，是在里面混世呢，知道法好，不会离开，但是不愿修去自己的人心。捧起大法书时，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放下书后，就依然是那个我行我素的人，改变自己很少。另一位神仙说，你们情欲太重，儿女情、夫妻情、父母情、对恋人的情、孙男弟女等等，情重超脱难。我说，对于你们说的修炼人的情重，这的确还有我们没修好的地方，需要我们去归正。对于情，我们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你只要是三界之内的生命，无论一切事物，它都能渗进去。换句话说，你就在这个情中泡着，不被情带动，谁能说不被情带动？那他太了不起了。不被情带动的也只能是修炼的人，即使他是修炼的人，也是因为他在修炼明白了一个理的时候，升华出来的那部分升华到三界外边来了，那部分就不被情干扰了。所以你只要是修炼中没有升华上来，你只要是在常人这个层面上，都会被情泡着，都会被情带动。大法弟子是理性的对待情，不被它影响那是不可能的，你们只是理性的对待它，只有你修好那面才会脱离情。我说，情弥漫在三界中，三界中的生命都是有情的，只是携带的密度不同。就大法弟子而言，在人世中修炼的确有情，并且在某些方面情还比较重，的确要注意修去情，修出慈悲来。二，关于听天机的问题。在与神仙的对话中，我们谈到了天机的问题，大法中蕴含了天机，大法弟子交流中也会说出天机，修道人关注大法弟子，也知道了一些天机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依然有迷惑的地方。他们一方面惊讶于大法弟子修得比较快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对大法相关的事情在持久的关注。他们关注开天目的修炼人，看见了大法弟子身边的护法，他们关注大法弟子的思维形成，关注大法弟子的法会，关注世间和大法弟子关联的一切事情，包括做媒体的修炼人，包括神韵演出，他们也关注大法师尊后来的讲法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有这么多的生命在关注大法弟子，天上地下不计其数。师尊在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》讲法中说，现在开法会的空间，这空气里边密度大到非常微观的每一粒上都是眼睛，都是远处射来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会场，听着我讲，也看着你们的思想，也听着你们讲。人类社会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关系到宇宙生命，大家想想，有多少神在注视着你们。一思一念，你还没有发出那一念，你那个思想的念头在组织结构中，他就已经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了。我有的时候真在想，有的学员就这么不争气，都得了法了还这样。我知道了，他们自身就了悟天机，通过法会又听到了天机，他们关注大法弟子，还可以验证天机。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过，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，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推到什么位呀？ 推到你从哪来的，就推到那么高，很短时间就推到位了。有的大法修炼人在1999年720前，看见自己脸上出现一只大眼睛，里面有无数的小眼睛。有的修炼人读法时，看见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。有的修炼人甚至看到了自己的金身，看见了复元神等等。修炼人之间的交流，他们也可以知道，甚至可以提前知道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修炼人的思维的形成过程。修炼人在一起交流说话都是有的放矢，不会吹嘘，他们听到了觉得有意思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我们说过，你们知道那个千年修道的人，他们得一点真机装在肚子里啊，装上千百年都不告诉别人的。谁要想知道我这点东西还得交换呢？你们呢？秃噜秃噜秃噜都说出来了，不装事儿。可是即使他们听到了天机，有时候也是将信将疑，还是有迷惑的地方。比如2015年溯江时，有大法弟子大量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。我和同修发正念时，看见和师尊签下一个约，是保护一方平安的约。我们这个地方在溯江之后的确比较平稳。过后我缄口不言，我不认为是我们的功劳，但是如果做不好，我们肯定是有责任的。他们的迷惑在于，你们的正念真能起到那样的作用吗？我的解释是，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佛法神通在抵挡着世间的污浊和败类。大法弟子开天目的，看到的是局部，而你们看到的也是局部。认识谁都看不到大法的真相，因为我们的师尊是从微观中改变着一切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将计就计的法在圆融着一切，我们师尊所要的必然是最好的最完善的。对于你们的迷，我们师尊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，而且这个法理要使难了，那只能神明白，只能救神，低层生命哪有那个智慧去得呀？因此这次传的法没有任何迷，所以讲叫理白，法理浅白，理白言白，讲的说的话也是最白话的最浅白的，低层的生命听明白了，可是却难住了很多高层生命，他们觉得这法怎么这么浅白，他反而不相信了，他反而觉得这怎么可能。对，就这么表面浅白，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，所以我说什么迷都没有，却迷倒了高层众生，就这意思。三，给众生得救的机会。大法师尊传出大法，弟子们修炼就有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师尊还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，对其他宗教中人的救度是放在最后了，下一步做。有人说大法弟子怎么这么特殊啊，比宗教的人还特殊啊，为什么不先度他们当大法弟子，而度现在这些人当大法弟子呢？人看人只看这一生一世，其实现在的这些人里边，历史的过去很多都是东西方几大正教的第一批教徒，是亲自听过释迦耶稣讲过法的人，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正信坚定的信徒。而且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圣徒、有名的和尚、有名的道士、有名的基督徒就在大法弟子中，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在大法弟子中。我知道我认识的同修有早期的释迦耶稣的弟子，比如大迦叶、阿难、莲花色、彼得、摩西，有日本的圣德太子千代也等等。 当然，他们也知道了有释迦、老子、耶稣、孔子等等在大法弟子中。在和神仙的交流中，我隐隐地意识到，伴随着法正人间的到来，他们的去向、他们的选择也是要解决的一层事情。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三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。在和神仙的对话中，我觉得这些神仙们真的关注了许多大法的事情，比如亚特兰大事件、特务的问题、北卡的暴风雪、白日飞升等等。下面我说一下这些事情。一、亚特兰大事件中的特务问题。2006年2月8日中午，在美国亚特兰大，法轮功学员李渊博士遭中共流氓特务闯门与暴打，特务又把他全身绑起来，用胶带粘住他的嘴和眼睛，抢劫了他的电脑和其他物品。邻居报警后，李渊被救护车送到医院，脸上缝了15针。这次事件后，大法师尊发出经文除恶。从现在起，我与众神完全撤掉人类这种职业的前程，撤掉在99年720之后所有中共恶党制造出的流氓特务的人生福分，叫他们在自己造下的罪恶偿还中走完极短的人生。师尊在精进要旨三除恶中还说，如不悔改，所有海内外的中共特务都将面临同样下场。我是在救度一切众生，不想有未来的，也不能叫其毁掉众生得度的机会。当年师尊的这篇经文给各界带来的震动很大，那些修道人有的使用功能来查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关注了特务的走向，发现特务的福分被撤掉了，遭报了。不只是特务，还有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，他们遭到了报应。修道人也是知道的。比如近期有个黑龙江公安厅的副厅长溺水身亡，就是另外空间有水鬼把他按住了，溺死他了。人表面看不到神灵、异怪，但是他们是存在的，在你肉眼看不到的空间存在。我看动态网上关于郑州水灾的报道画面时，看着表面的画面，意外地看到倒在街道湍急的水流中的人是被水中的恶灵、水鬼给按倒了，有的水鬼还拿着长钩子在勾人。修炼的人的确可以看到表面空间之外的空间的景象。我在得法初期，有一次在大学宿舍楼下的食杂店买东西，电视上正在放映香港电影，我无意中一看，一个知名演员的脑后出现了一个恶鬼的形象。当时我吓了一跳，周围的人还在乐呵呵地看电视，我知道了，我看到的是另外空间的表现。其实有些普通人也是可以看见表面空间之外的不同维度空间的。前几年，大陆一个艺人自杀，一个同修的女儿在那名艺人自杀前两天，在手机上看见艺人的图像，看见艺人的脸有血迹，像鬼一样的感觉。那名艺人死后，同修的女儿恍然大悟，自己看到了这个艺人已经带有死相了。这位同修的女儿还看见眼前出现了圣玛利亚的影像，脸上有一道血色的泪痕。我还听闻了一件事情，一家男主人得了抑郁症，老是想自杀，弄得家人心力交瘁。家人去算卦，算卦的人说，男主人在年轻时相亲， 一个女人对他一见钟情，男人却没有相中她，女人就得了相思病，后来抑郁而死。20年后，死去的女人灵魂找上门来了。算卦的说，那个女人要走了，男主人没有生命危险了。结果是一天晚上，这家的小狗突然汪汪地抬头叫起来，从屋里跑到客厅，又追到门口。这家的女儿追着小狗，意外地看见客厅的空间中飘过一个女人的身影，飘向门口，有些幽怨，有些不情愿地飘过了防盗门。小狗就在门口汪汪地叫，女儿一回头，看见了父亲，发现父亲的眼神和表情都变得正常了。所以说，神灵和鬼怪的事情是存在的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要从这个角度看，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宣传是害人的，不承认神灵，把自己等同于野兽，放纵欲望，无法无天，不修道德人伦，生命的标准在降低。宇宙对人是有衡量标准的，低到了地狱的标准，就是要去地狱了。二，北卡的暴风雪。作为修炼人，都知道神韵演出是在救人。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我一直在讲神韵呢，来的观众不简单，不是随随便便进来的，他已经有了那个基础了，在社会上他已经被选定了，他能够得到这个机缘，才能走进那个剧场的。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我记得好像是在北卡的一个城市演出，我去了，票都被抢光了，可是演出的那天暴风雪，雪大到没法开车，很厚，结果呢，进场的人只有 30%， 来看秀的只有 30%。可是这些人弹出的体会很生动。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别小看今天的人类社会，不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，人也都在其中。其实北卡的暴风雪，我理解是阻碍众生得救的。师尊去了，背后要发生的这个事不是小事。修道人是立体的看这个世界，我问修道人，你们在其中看到了什么？对话的神仙中，有一位修炼了6700多年的神仙，说话间，我看见那个紫色的道袍发出光芒。他说，美国的许多修道人去了，东土的一些修道人也去了，我也去了。那次阻碍真的很大，大法了不起啊。压过来的灭顶之灾被你们师尊解决了，天上有些神被打下来了。我说，其实你们去的本意也不是去看演出，是知道有大阻力，想看看大法如何面对这些阻力，结果是事情解决了，暴风雪是表象，背后的因素是不小的，毕竟只有 30% 的人看秀。你们也看了那场神仙级的演出，世界第一秀。神仙说，的确如此，神韵在修道人的眼里看是最圣洁的演出，舞台上除了演员还有许多的神在参与，是一场很震撼的演出，我们有种被洗涤的感觉。我说，东土的神仙漂洋过海去看演出，我看到了有的神仙比较从容，隐身在海轮上，然后飞跃于美国的原野，观察了一下美国的修道人。有的修道人使用神通迅速地去了美国，你们也看到了那些观看神韵演出的人发生的变化了。神仙说，一场演出，观看者的身体能从污秽变得光亮，身心健康，神仙都羡慕，这也是阻碍出现的原因。北卡那个城市演出的风浪也是不小的。我说，我直率地说，其实你们是去看一场正邪大战，想看这个事情的结局，结果是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师尊。不同层次的神仙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同的，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师尊解决了问题。我想问，你们当中有些神仙，是否有出手相助的想法？ 神仙无奈地一笑，说：那些东西我们谁也惹不起，敢惹的话，自身恐怕会化为齑粉，怎么敢动？我说：我知道了，我也明白了。我们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最幸运的就是那些在正法期间没有动的生命，他们就静静地在看，因为我要救度他们所有，我要使这些众生都能同化到新的宇宙中去。而旧事例看到，在历史上有很多生命犯过很多罪，他们认为不能救度这些生命，不能要这些生命，他们也认定了他们在掌握我的正法，从而在我正法中安排他们要淘汰这些生命。可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，我们师尊在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，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师父就要保护他了，因为他喊了这句话，在邪恶中，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，
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？
我们师尊保护有正念的人，如果你们真能帮助大法弟子，或者在北卡的事件中冲上去，为正法出力，你们永恒的未来在宇宙中就奠定了，或者在这次事件中，因为冲上去遭遇了不测，不论是被踏为齑粉还是化为泡沫，那也会有永恒的幸福的将来。一瞬间决定永远，值了。神仙说，话都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如果看到了许多阻碍的因素，我们是不敢动的，也不会动的。你做事时，使劲往前冲，义无反顾，如果你看到那么多的阻力，我想你也会不敢为的。我说，我说话跳跃性大，思维出来的快，想的事情对你们来说，有冒犯的地方还请见谅。我知道，北卡事件后，有的修道人受到震动，其实我理解，师尊的讲法一直在震动他们，在震动他们的体系。不妨这样想，当年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谁练功谁得功时，是不是一次大震动？以后的历次讲法有没有产生震动？肯定有啊，至于如何选择，就得是自己拿主意了。其实现在有许多修道人有一种感觉，这路走的怎么没感觉了呢？到头了的感觉。我理解这种现象是为再次选择让路。三，关于白日飞升的问题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白日飞升的法。师尊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知道什么是白日飞升吗？天乐响起，宇宙中大放光明，神用神车，天上的仪仗队下来把人接走。我的个人感觉，有的修道人已经圆满了，可是没有出现接送的，他们就在等待，等待的时间也是有些长了。我理解，宇宙中一切事情是围绕着正法在运行的，为什么到近代不出现历史上记载的那些轰轰烈烈的神迹了？宇宙中那些灭时期的神仙，他们在更改一些事情，他们使人迷在尘世中。尤其大法开传之后，他们更是在极端的限制抑制着神迹。我理解，就是旧势力死死地挡着这些事情，他不让大法弟子出现白日飞升的事情，那么其他的修道人就更不要想了。现在宇宙天体的局部的毁灭，在高层的神来看也是司空见惯的，而旧势力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师尊是不承认的。师尊对正法有着统筹安排，在正法的同时也在给众生选择的机会，众生在师尊的选择上是要表态的。我理解，我们师尊的法是讲给宇宙众生的，是要救度众生的，是给宇宙众生选择的机会的。可是这样的机缘也是有时间段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